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，我们的主也在我们中间。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脱离情欲的纠缠，自由的传递主爱。一般来说，人都渴望自由，是吧？我们都追求自由，甚至愿意为自由来付出代价，甚至是很高昂的代价。有两句名言，很多人都很熟悉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亦美好，若为自由故，恶者皆可抛。不自由，勿宁死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被罪恶扭曲的世界，有的人不是这样，他们害怕自由，厌弃自由，甚至愿意放弃自由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监狱是他们的家，离开监狱，他们就像一叶孤舟，飘在茫茫的海上，既没有方向，也不能承受风浪。美国有一个作家叫欧亨利，他有一篇名作叫《警察与赞美诗》，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是在深秋的时候，一个叫索比的流浪汉在纽约的 Madison 广场上面的长椅上面，他冷得睡不着，他不得不为在哪里过冬来做自己的安排。他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啊，很多的慈善机构都会收留他，但是呢，这个流浪汉他的心灵很高傲，他觉得从慈善机构得到的任何一点好处都会让他承受精神上的屈辱。而对于他来说呢，最理想的去处就是一所监狱。那他计划干一些出格的事，让警察来抓捕他，可以把他送到监狱里面。开始呢，他用石头去砸这个商店的橱窗，那结果呢，警察不但不抓他，反而去追一个跑着赶汽车的人。那他到餐馆里面去白吃一顿，他叫 waiter 叫警察来抓他。那 waiter 说叫警察太麻烦了，直接找个大汉把他扔出去。那他当着警察的面去勾引一个女人，很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就想跟他走。他去抢别人的雨伞，结果发现那把雨伞也是顺手牵羊来的。他在街上高叫啊，警察把他当成耶鲁大学的学生在庆祝球赛的胜利。他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，好像命中注定他摆脱不了自由之身，他进入不了监狱的大门。自由居然会成为人无法摆脱的噩梦。当然也有人想着去寻求上帝的帮助。那一个年轻人，他看了很多的黑帮电影，他产生了一种抢银行的冲动，他觉得需要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他开始寻找圣经的金句啊，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抓住了他啊，经文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 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他想最好还有一节新约的经文，那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非常的给力，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那不仅如此，他觉得最好是在抢钱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可以引用，他引用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，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。他觉得这个样子做了，就像电影里面黑帮杀人的时候用上帝的名义宣告审判，显得非常的酷。其实这种事情犹太人早就干过，他们在杀耶稣的时候就是用上帝的名义宣告审判。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对周围的人干过，只是我们没有到开枪的地步。所以我们看到背离上帝的心意，错误的使用圣经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很多人害怕自由，不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自由，好像这一把双刃剑一到手就成了祸害，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。不单是不信的人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有时候我们想求神拿走我们选择的自由，我们找什么工作，买哪栋房子，去哪间教会，孩子上哪所学校，时常弄得我们焦头烂额，孤枕难眠。而为什么是孤枕难眠呢？知不知道？因为两口子闹矛盾，在吵架。还有些人，他会为自由来怪罪神，他作恶犯罪，他怪神不干预。他说神啊，我要生气打老婆的时候求你拦住我，我要发火打孩子的时候求你也拦住我。结果呢，他老婆也打了，孩子也打了，神都没有拦住他。很生气，他直问上帝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在我犯罪的时候不管不问呢？911你不管倒也罢了，我的事情你怎么能不管呢？神为什么给人自由？他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清楚的答案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加拉太的五章十三到十八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这个是我的提纲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你是赐生命的主，你也是赐给我们自由的主。你创造我们，不是把我们扔在这个世界上， 让我们自生自灭。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的启示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赐给我们自由的目的。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心灵啊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啊，我想分享的第一点，自由是宝贵的恩典。今天经文一开始，保罗就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怎么得自由？”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：基督徒的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。世界有一些自由，想脱离殖民统治，争取国家的独立、政治的民主、个人的自由，可能都需要付出代价。我们每个人来美国追求自由，很多人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但是成为天国公民的自由呢，却是神白白的恩典。那当人要从上帝的手中去抢夺自由，那结果就是不但得不到自由，反而怎么样，成为奴隶。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人越是背叛和远离上帝，就是越被罪恶捆绑，越是没有自由。那在伊甸园，人类的始祖要寻找上帝之外的分辨善恶的能力。那到今天呢，始祖的后代就变得善恶不分，黑白颠倒，把荣耀当成羞耻，把羞耻当成荣耀，把自由当成捆绑，把捆绑当成自由，一切都被罪颠倒。这里我列了诗篇第二篇，圣经跟我们描述了一个很荒谬但是却真实的画面。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外邦人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来，臣宰一统治。人类在上帝面前闹独立，好像还挺成功的，好像上帝越来越淡出人类的视野，被撵到了旷野，人类也越来越随心所欲，好像是上帝失败了，是这样吗？四到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坐在天上的怎么样，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上帝在忍耐等候我们，他的审判还没有临到。当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后面的十二节，神给了我们忍耐的原因，他爱我们，他可怜我们，要给我们机会来听福音，回转向他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就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自由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给我们的，但是却不是没有代价的。那我们的自由是基督用完美的生命换来的。 基督完全自由的神子，为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、律法的捆绑、死亡的捆绑，他把自己怎么样约束在肉身之内，在律法之下。这位万王之王，他甘愿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带领门徒怎么样陪侵略者走二里路，他甘愿做门徒的仆人，为他们洗脚，并且承受人用他给的自由带给他们最无情的伤害、羞辱和十字架的苦行。但是罪恶不能捆绑他，死亡不能拘谨他，他脱离裹尸布，穿过坟墓，怎么样？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他设立教会，传扬使人自由的福音。他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不受拦阻的自由，不受拦阻的爱。这样的爱，马槽不能拦阻，贫穷不能拦阻，羞辱不能拦阻，死亡不能拦阻。这样的爱，君王的身份、人子的身份、仆人的身份、甚至罪犯的身份都不能拦阻。我们的自由来自于上帝的呼召，我们是蒙召怎么样得自由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喧闹的时代，身边充斥着许多的声音，我们自己也发出各样的声音。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，很多的声音混杂，让我们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家里面配偶孩子向你说话，客厅里面电视向你隔空喊话，卧室里面摇滚乐在向你怒吼，手机电话铃声大作，你怎么办？但是呢，就是在这杂七杂八的声音里面，有一天你听到了来自天国的声音。开始的时候这种声音模模糊糊，听不清楚，你给家人给朋友分享，他们说哪有什么天国，天国哪有什么声音。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听到了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说你耳朵出问题了，幻听。那你再一次听见，再一次告诉他们，他们说你问题大了，脑子坏了。但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就像撒母耳，他开始以为是以利的声音，最后知道是上帝的声音，上帝亲自在呼召他。你也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他对你说话了，你的人生从此改变。上帝跟我们说话，有时候会借着讲道，有时候借着读经，有时借着我们的默想祷告，有时候他的灵会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。我们对听见上帝的声音之后呢，会怎么样？会产生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。我们发现这个如此熟悉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陌生，这个如此真实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虚幻。你发现这个你以为是你的家的世界竟然是异乡，你在异乡很不自由，是罪的奴仆。你真正的家、永恒的家、温暖的家、充满爱的家是在上帝那里，他在呼唤你回家。 他要救我们脱离捆绑，恢复自由。那这样的呼召是无法阻挡的。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是传福音，他报告被掳的怎么样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受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彼得被天使召唤出牢房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他的枷锁监牢的铁门全都自动打开，天使的呼召都是如此有能力，更何况是神的呼召，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呼召，是圣灵的呼召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拦阻。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自由不是放纵情欲。那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今天的经文啊，你会发现五章的十三节跟五章的第一节是一种平行的关系。在前面的五章一到十二节，保罗教导我们不要受什么的捆绑呢？律法主义是吧？信基督不需要加入犹太教，不需要受割礼，不需要守节期。他也教导我们信基督不是靠圣灵入门，然后呢又靠肉体成全，是吧？但是呢在五章十三节之后，保罗就警告我们避免另一种错误，是放纵犯罪的错误。他劝告我们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跟这个加拉太人一样，面临着律法主义和放纵犯罪的错误。相比起来，我们更容易犯第二种错误，因为我们对神的道德律法非常的陌生，我们对神的圣洁本性也非常的陌生，我们对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标准也很陌生，我们都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我们更多是活在放纵犯罪的光景中。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教会有一种错误的教导，把信基督等同于理性上的认知，不需要意志的悔改，不需要顺服神的主权，不需要爱主效法他，不需要改变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，不需要追求圣洁。他们美其名曰这么大的救恩，他们说这叫 low strings attached， 不受任何的约束，成圣也罢不成圣也罢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反正你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教导对教会影响很坏制造了很多有名无实缺乏见证的基督徒，让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别，基督徒跟不信的没有分别。那他给没有真正悔改的人虚假的得救的绝句，造成很大的混乱。他们把教会当成世界来管理，按照商业的模式运行，觉得效果不错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把地上的国度当成天国对待，甚至与政党挂钩，试图通过政治力量在地上建天国。听说最近有知名的牧师为候选人背书， 觉得某某某很靠谱。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公民有参加选举的责任，有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和百姓祷告的责任，要向他们传福音，奉劝他们悔改。昨天 DC 的集会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去了，千千万万的神的子民跪在广场上祷告，这个场面非常的感人，也非常的荣耀神。但是我们不能把天国和世界混淆，把自由和放纵情欲混淆。那把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呢，就是把这个堕落的世界当成天国，当成完全自由的国度。然而这种自由是巴别塔里的自由，是监牢里的自由，不是天国里的自由。美国的环境很好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像在天堂。当移民包括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安顿下来，有了产业，好像是在乐园里。神借着这片土地赐给我们恩典和祝福，我们心存感恩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并不是活在天国，因为基督不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主，不完全是我们家里的王，不完全是世界的王。把自由当作放纵的情欲，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，就是我们排除基督，自己做王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家里面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什么呢？出现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。那久而久之呢，有的人就不想回家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家越来越像监狱，那强的呢就成了狱霸，弱的就想拼命的越狱。如果我们把世界当成天国的中心，把天国当成世界的延伸，我们就看不清上帝的作为。上帝因着世界的悖逆，要把列国和我们的老我拔出，拆毁、毁坏、轻浮，然后建立灾治永恒的国度和永生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看见上帝在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轻浮，我们就会落入绝望之中，我们就会落入悲哀之中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能够区分世界和天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看见上帝在拆毁列国的时候，也在建造永恒的国度，在拆毁我们帐篷的时候呢，也在建造圣殿，在拆毁我们的时候，也在重建我们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盼望，我们也更加向往那个天上的家乡。像希伯来书里面的信心伟人，他们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家乡。这样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怎么样？就不会觉得羞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就是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怀乡的情节呢？我们有没有向往天国呢？我们有没有渴望见到耶稣，渴望触摸他钉痕的手呢？我们有没有渴望见到亚当夏娃、约瑟玛利亚， 摩西、以利亚以及彼得和保罗呢？我们有没有渴望见到教会历史上的圣徒？还是我们更渴望见到希拉里和川普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、好莱坞的歌星影星？基督把我们从监牢呼召出来，是要把我们引向自由的天国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放纵情欲、为所欲为，最终把自己重新送回监牢。我想分享的第三点，自由的目的是表达爱。自由是上帝的恩赐，自由不是放纵情欲。那么上帝给我们自由是干什么的？今天经文的13到14节给了我们答案。保罗说，总要用爱心怎么样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是要让我们来表达爱。如果没有自由，爱就不能实现。如果一个人被锁链捆绑，他很难有爱，也很难表达爱。当然他可以祷告，就像保罗。如果一个人被罪捆绑，被愤怒、被嫉妒捆绑、被偶像、被儿媳捆绑，他很难有爱，也很难表达爱。神是完全自由的，他可以自由地表达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有些人他们试图否定耶稣的替罪和代赎的工作，他们说神是爱，他就应该会赦免所有的人一切的罪，不需要耶稣来替我们赎罪。如果神让耶稣来顶替我们的罪，对耶稣、对我们都不公平、都不公义。其实要讲公平公义，每个罪人受上帝的审判就是最公义的，永远与神隔绝就是最公平的。但是你愿意承受这样的公平、这样的公义吗？你能够承受这样的公平和公义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成为替罪的羔羊，他不是强迫的，不是勉强的，是完全自愿，是爱的自由表达。约翰福音的10章17到18节，我们一起念：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神给我们自由是要用它来表达爱，可惜的是我们人都误用自由，犯罪远离神，被罪捆绑，我们失去了自由，也没办法表达爱。什么是爱呢？我记得主日学的老师让小孩子画爱，那我们家的老二就喜欢画爱心。他不是我们家最好的画家，但是他喜欢画，他是用画爱心来表达爱的那一种。那有的孩子是画爸爸为他打伞，有的是画妈妈为他穿鞋，有的是画爷爷拥抱他，有的是画奶奶送他礼物。有一个孩子画的最好，猜猜他画什么？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，一个独来独往者，他很难懂爱。三位一体的神是爱的神，我们的圣父爱圣子圣灵，圣子爱圣父圣灵，圣灵爱圣父圣子，他们彼此委身尊荣对方，他们就是今天经文所讲的用爱心相互扶持，把自己视为仆人去服侍对方。三位一体神爱的溢出就是宇宙和人类的产生，神爱的本性呢，也使他在人类堕落之后不但不会袖手旁观，反而会全力拯救。那爱怎么表达呢？我们从小孩的图画里面，我们看到爱是从心里发出，然后用双手双脚来表达。不管是打伞、穿鞋、拥抱还是送礼物，都有手脚的参与。那耶稣的十字架是双手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爱也是通过成全道德律法来表达。律法有一种肯定式的表达，就是保罗讲的全律法都包在什么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，就像小孩子画的那些画。律法还有一种否定式的表达，就像十诫里面，像爱篇里面的不要不要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怎么样呢？知不知道相鸟相吞是吧，不要彼此消灭啊！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人在爱里的时候，他是仆人，他用手脚来服侍，但是人在情欲里面怎么样啊？好像人趴下去了是吧，啊，手变成了脚，直立变成了什么爬行。那你发现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嘴是吗，成了最凶恶的武器是吧，用来干什么呢？相咬相吞是吧，最后是两败俱伤，彼此消灭。所以爱通过手脚的服侍，十字架的受苦来表达。如果我们用口彼此审判彼此控告呢，就显明我们的堕落是吧，那我们就会成了这种张开血盆大口相咬相吞的什么野兽是吧。我们有没有彼此相吞相咬的经历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被咬过？没有哈，那你有没有咬过人呢？没有，感谢主。我想分享的第四点，自由是随圣灵而行。我们怎么能够不放纵情欲，用爱人如己来成全律法，活在持续的自由里面呢？保罗在16节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？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是吧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，那耶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啊，脱离审判，脱离罪的惩罚，脱离律法的捆绑和魔鬼的权势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天天是凯歌高奏，欢庆胜利， 属灵生活日日高升，是吧？每天的笑声都比昨天响亮，每天的笑容都比昨天灿烂，每天的爱心都比昨天充足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，我们会经历试探、软弱、失败和痛苦呢？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怀疑，我得救了吗？我是基督徒吗？答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处在一场圣战中，我们处在一场内战中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敌人叫什么？情欲，英文叫 flesh， 有时候我们称它为老我、罪性、残留的罪等等，它与圣灵为敌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怎么样？彼此相抵，使你们怎么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这场圣战不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或者我们灵性不高造成的，它是基督荣耀的救赎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当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的身上，必然会带来冲突，这是天国与世界的冲突，是新生命与旧习性的冲突，是圣灵和情欲的冲突。那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遭遇了这样的冲突，他在追求圣洁的路上经历了试探、引诱，也犯罪失足。后来他就用这段经文对自己讲道，他说：马丁路德，你在今生永远不会完全成圣，彻底的摆脱罪恶，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情欲，所以你要时时警惕敌人的存在。因为保罗说情欲和圣灵怎么样相争，他说不要绝望，不要气馁，要与他怎么样征战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当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保罗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？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有个作家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可以参考。他说，在我们里头住着绅士和流氓，就像保罗讲的圣灵和情欲。那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，那这个人呢就会跟着流氓去大街上酗酒、斗殴、惹是生非。但是就在他真正要撒野的时候呢，绅士就出来高呼住手，他吓了一跳就停住了。那流氓呢听到这个吆喝立刻就跑掉了，但是呢他并不跑远，他在街头街尾探望，看到这个人与绅士在一起彬彬有礼、一本正经，流氓又跑出来大骂：你这个伪君子又出来装模作样。这一下子局面又翻过来了，流氓又占了上风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欲和圣灵相争的时候， 我们就不愿意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。圣灵和情欲相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愿意做情欲要我们做的事。但是呢，这是不是一场永无休止势均力敌的战争呢？不是。首先，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奠定了胜局。其次，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怎么样？近了，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。他来的时候呢，世界的国怎么样？要成为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审判世上的罪恶，他要除去我们圣徒一切的罪，我们要全然圣洁，我们要参加羔羊的婚宴，最终活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不再有眼泪、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，也不再有疼痛。如果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基督还没有再来，神也会除去我们的情欲，结束我们的战争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今天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就可以怎么样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取得战争的胜利。不仅如此，保罗还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怎么样？不在律法之下，是吧？那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呢？圣灵让我们认识基督，明白神的道。圣灵引导我们祷告，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也赐给我们顺服的能力。圣灵让我们更加的爱基督，渴慕与他同在。圣灵让我们愿意跟随他，效法他的爱人如己。这样我们就怎么样啊？不在律法之下。那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有人是这样解释的，人们以为上帝的律法就像一根大棒举在基督徒的头上，怎么样恐吓他们，如果你犯罪就会被棒打，被惩罚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，什么？而是在什么？是不是知道？恩典之下，是吧？我们的信仰之路是一条跨越两条乌合的道路，其中一条是什么？就是律法主义，另外一条呢，就是放纵犯罪。那这个独木桥就是我们行走在其上的律法。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，就不会掉在污浊里面，落在律法之下。那在律法之下呢，就是被律法所定罪和囚禁，做囚徒。我一刚开始给大家提到这个故事，警察与赞美诗里面，这个流浪汉梭比，他想进监狱，一直进不去。最后呢，他从一家老教堂外面经过，教堂里传来的赞美诗，勾起了他从前教会生活的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圣灵的感动临到了他，他开始认罪悔改，他决定找一个工作重新生活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警察出现了，二话不说把他送进了他再也不想进的监狱。 这样的结局让人非常的揪心，也对世界的国度失望。我想这个也是作者把故事写成这个样子的目的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世界不是天国的中心，但是只要有天国在我们的心里，世界的煎熬也不能拘禁我们。阿爸阿们，弟兄姊妹。那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，叫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？有是吧？一个叫瑞德的老囚犯，就是左边这个，是摩根·弗瑞曼扮演的。他认识了一个叫安迪的新囚犯，是提姆·罗宾森扮演的。那这个安迪啊，他是蒙受冤屈，他被判了两个无期徒刑。安迪在监狱里面，他受尽了狱霸的凌辱，但是安迪很有理财的恩赐。他帮助这个监狱长理财，使他的这个境遇有所好转。监狱长要他用假名帮他做账洗钱。那监狱长他得知安迪是冤枉的替罪羔羊，但是呢他不但不为他伸冤，反而加倍的逼迫他。有一天这个安迪就对这个瑞德说，他希望在一个没有痛苦记忆的温暖的地方度过他的余生。他要这个瑞德出监牢以后到一棵大树下面去寻找埋藏的东西。这个瑞德听了安迪的话以后，他非常的伤心，他心里面想安迪肯定要自杀了。但是第二天呢，他才发现安迪穿过污秽的下水道，在狂风暴雨之中成功的越狱重获自由。那这个安迪越狱之后呢，很有意思，他取走了监狱长所有的钱，并且告发了监狱长。那这个瑞德呢获得了假释，但是他已经完全不适应监狱外的自由生活。如果不是答应了安迪，他肯定要自杀。他来到安迪所说的那棵大树下面，他找到埋藏的东西，里面有一些钱和去温暖地方的方法。最后啊，两个人在黄金海岸重逢，彼此紧紧拥抱。这个电影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翻版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被律法囚禁的监牢，受尽了欺凌，被人送入最黑暗的禁闭室阴间，但是三天之后怎么样，他成功的越狱了。那我们呢，就像那个瑞德，因着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在监牢外的温暖的地方与他相遇。这个故事里面，这个电影里面，包括小说里面有很多的隐喻，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，但是其中有一段话非常的美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鸟儿是关不住的，你拔掉它们的羽毛，它们会再长出更鲜亮的羽毛，你毁灭它们的希望，它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希望。 于是有一天，当他们挣脱牢笼，展翅翱翔，迎接他们的便是广阔的蓝天。基督徒就是内心鸟，在圣灵的带领下，在律法之上展翅翱翔，飞向蓝天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自由。你教导我们，自由不是放纵情欲，自由乃是要表达神的爱。主，你也教导我们，我们如果顺着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就可以胜过情欲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就像自由的鸟，我们可以展翅翱翔，飞越广阔的蓝天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这样自由的生命，赐给我们这样广阔的胸怀，赐给我们属天的国度。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属于天国的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